上回书说到陈宫让吕布前去劫曹操的粮食，但是吕布听了夫人严氏跟爱妾貂蝉的话，就不愿意出城了。陈宫在外边等着，吕布出来了。陈宫一看吕布仍然没有顶盔挂甲，问好啊，为什么您不出兵啊？公太呀，你要知道曹操奸诈，我吕布去劫粮，如果中计，谁来守住下邳城啊？看来还是守城为妙。陈宫当时明白了，不听我陈宫的话，听妻妾之言。陈宫二话没说，低着头出来了。不但陈宫着急，吕布手下的众位谋士和所有的战将都着急呀。陈宫一次献计，吕布不听；二次出主意，吕布还不听。现在让吕布出去劫粮，这是绝好的办法。没想到吕布仍然不听。看陈宫低着头出来，吕布手下的众战将谁也没敢说话。吕布手下不单单是陈宫一个谋士，还有两个谋士，一个叫许四，一个叫王凯。两个人商量商量，想出了一个主意，就来见吕布。吕布就把这两个人让到书房，二位先生见我合适啊？问好，我们还有一条计策可以帮着您打退曹兵。吕布一听精神一振呢，好啊，不知道二位先生有何妙策？问好，能不能出城去搬请救兵啊？哎，吕布摇了摇头，二位先生，出去搬请救兵，我吕布不是没想过。一来曹操这么多人马困住下邳，咱们是很难杀出去；二者即使杀出去，咱们找谁呀？谁又能肯帮助咱们战败曹操人马呀？无人可求啊。问好，有一个人可求，那是淮南的袁术袁公路。嗨，吕布换了换身形，双手直摆呀，二位先生，你们不是不知道啊，咱们还有脸再找袁术吗？袁术派韩胤上这来求亲，没想到我听了陈登陈规的话，陈登把韩胤送到曹操那儿，让曹操一刀给杀了。那袁术能够答应出兵帮助咱们吗？我看这条计策是行不通的。问候，您别为难，我们两个人商量好了，打算到淮南面见袁公，好好说说这是您中了曹操的计策，请袁术出救兵，还可能把下邳之围解喽。二位先生，你们是一片好心呐，那袁术能不能答应？问候啊，咱们就死马当活马治，我们两个人就去一趟，不过您得派员战将保着我们走，您预备些礼物。礼物好办，战将也好办，二位先生，那我就多多拜托了。吕布传下命令，让大将郝萌带着1000人马保着许四王凯闯重围，到淮南面见袁术搬请救兵。令是传下来了，郝萌立刻点齐了人马，许四王凯等着温侯吕布把礼物准备好了，两个人收拾行装就由打城中杀出来了。什么时候啊？吃完晚餐饭已然掌上灯光了，这时候闯营最好闯。许四王凯跟郝萌全都是披着软甲，这战马全都摘了鸾翎，兵将是一句话不许说，悄悄的就奔了刘关张的大营来了。因为要到淮南袁术这儿，必须要通过刘关张的大营。郝萌带着这些兵，保着许四王凯离着刘关张大营近了。 刘备的兵将就知道了，一声炮响，大张飞带着大队人马杀出大营。
对，
什么人敢闯我营？郝芒赶紧就跟张飞杀在一处了。许四王凯借这机会带着兵将又打旁边冲过去。郝芒不敢恋战，借机会二马一撮蹬，郝芒赶紧追过去，这样就闯过了刘关张的大营。咱们书以简洁为妙，到了淮南，郝芒呢就带着兵将在寿春城外等着许四王凯进城去见袁术。袁术一听说吕布的人来了，袁术气坏了，心说吕布，你这人恬不知耻啊，你把我的媒人韩胤给杀了，现在曹操大队人马打到你下邳城，把你困在城中，你派人前来见我，这明明是搬兵求救啊，哼，打算让我出兵，我袁术有兵不出，来呀，升座金銮殿，命吕布的人前来见我。因为袁术已然称帝了，他是皇上啊，升座金銮宝殿，袁术袁公路头戴冲天冠，身穿赭黄袍，皇上的打扮啊，往这龙书案后一坐，手下孙立太监传旨，许四王凯来到金銮宝殿之上，只好跪地下行君臣大礼。许四王凯叩见明上，为什么管他叫明上啊？明上就是皇上啊，又不好意思称他为万岁，现在国家是大汉天下呀。袁术虽然是皇上，袁术是叛臣的，许四王凯两个人还挺聪明，跪倒在地拜见明上啊。袁术立刻乐了，明上虽然没有万岁好听，这也是皇上啊。二位爱卿，我袁术可不敢当啊，免礼平身，来赐座。谢座，给这两个人预备两个座位。许四王凯不敢坐下，明上在此宴有我们的座位。不要客气啊，你们是吕奉先、吕温侯将军身旁的谋士，请坐。二位先生，最近我听说吕将军日失三城啊，徐州小沛、萧关都丢了，怎么二位突然间想起上我这儿来，有何贵干呢？许四王凯也知道袁术这话明明是在挖苦吕布，没办法呀，既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，忍着吧，谁让我们搬请救兵来呢啊。回禀明上，我们是奉了吕温侯之命前来搬取救兵。什么啊？这两天我袁术有点上火，耳朵有点背，请二位先生再说一遍。哎呦，许四王凯着生气呀，没办法呀，再说一遍就再说一遍吧。啊，明商，我们奉吕温侯之命前来搬请救兵。啊，哈哈哈，好啊好啊，你们吕大将军胯下马，掌中画杆，方天戟，无敌于天下，怎么着还用得着我淮南的袁术吗？不错，曹操打我寿春，曹操走了之后，我带着人又回到寿春城中，你们看我寿春城池高大，城中有粮，可以说兵精粮足，但是让我出兵容易，得看我去救谁。我告诉你们，要是救吕布，我是一兵一卒也不派，这吕布欺人太甚呐，狂妄自大，反复无常，见利忘义，我给了他20万斛粮食，哼，他辕门射戟，他救刘备，现在又让陈登把我的韩胤送到许都，让曹操杀了，有了困难找我袁术，告诉你们，我是一兵一 将截伍，来将吕布的人给我轰出金殿。许四王凯一看轰倒没关系，这不发救兵下邳可怎么办呢？两个人扑通一声就跪下了。哎呀，明上，无论如何请您看在下邳城百姓的份上，请您发兵。二位请起吧，来送客。愣往出轰啊，许四王凯没办法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俩人眼珠一转，站起身形，迈步往外就走。一边走一边回头跟袁术说，明商，您轰我们，我们可以走，可是您认为我们来到淮南寿春搬请救兵是光为我们吕文侯吕将军吗？你们不为吕布，难道还为我袁术不成吗？许四用手一指，他站着不走了。明上，您还说对了，我来确实为您而来，曹操又没打我，你怎么为我而来呀？明上，您可要知道，曹操要扫除天下群雄啊，现在人马虽然在徐州，在下邳，您可要想，他要是灭了我家吕温侯，他不会再来寿春吗？他就不想灭您吗？如果您跟我家吕将军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还可以共同对付曹操，如果您不发救兵，我家吕温侯兵败下邳，曹操指挥人马再来到寿春，这可叫唇亡齿寒呐。明上，您可要仔细想一想，应该以您的大业为重，如果计较这小小的怨恨，恐怕您的江山也不保吧。你还别瞧，许四王凯这几句话还真把袁术给说住了。袁术一想也是啊，曹操打我寿春，我虽然不在寿春，曹操把寿春打破了，我现在回来了，曹操去打吕布，灭完吕布，他会不会再来我淮南呢？虽然吕布反复无常，但是吕布确实武艺高强啊。哎哎，二位先生别走别走啊，请坐。许四王凯心说，让我们坐下，我们坐下吧，无论如何得把你救兵说出来啊。二位先生，你们说的也有道理，不过我可不能随便答应吕布。刚才我说了，20万斛粮是我白给了，还把我媒人韩胤给杀了。杀韩胤是小啊，我袁术脸上无光啊。二位先生对不起了，这回我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，请你们两个人马上回归下邳，面见吕布，就说我可以出救兵，但是吕布必须把他的女儿送到我寿春，我不见儿媳妇儿，我是绝不发兵。好好好，那么就谢过明上，我们两个人回去就请温侯把他的令爱送到寿春。好，来摆上酒宴款待二位先生。袁术袁公路吩咐手下人摆上酒宴款待许四王凯。许四王凯不敢久待，吃完饭之后立刻告辞。明上，您可准备好了人马，我们马上回到下邳城，请温侯把他的小女儿送来。好吧，那么二位先生速去速回。许四王凯到了城外，见着郝萌一块启程回归下邳。半路之上三个人就商议，咱们从哪儿走啊？还得走刘关张的大营，因为刘关张弟兄大营确实兵比较少，而且路途比较近。就这样，他们骑着马往前走，带着兵将，白天不敢闯营，到了夜里二更天，这三个人带着队伍悄悄的就奔了刘备这营寨来了。刚到营前还真碰上张飞了。张飞一看，好啊，走着走着溜达又回来了。哎， 对面可是吕布手下郝萌啊。哎呦，郝萌心说怕碰见谁就碰见谁呀、啊。冲许四王凯一个眼神，这两个人带着兵赶紧绕过去，郝萌就跟张飞动起手来了。那张飞这会儿可狠了心了，为什么？放走了郝萌跟许四王凯，曹操就深斥了刘备刘玄德，你为什么放走吕布的人？如果再放走吕布一个人，就拿你刘备试问。刘备跟关云长张飞说了，你得好好看守这座大营，说什么也不能让吕布跟袁术两个人勾结在一起。所以张飞天天巡营，这回又碰见郝萌了。张飞心说，小子你别跑了。两个人各自往前催马，张飞手中大枪一举，看枪炸，枪尖就奔了郝萌的梗嗓咽喉。郝萌拿大枪往出一磕，两个人二马一搓蹬，张飞守得快呀、啊。大枪交给左手，一伸右手，砰，就把郝萌抓住了，横着一踹郝萌这匹马，你过来吧小子。没想到没走一个回合，张飞就把郝萌生擒活捉了，催马回到大营，往地下一扔，捆，把郝萌捆上了。张飞来到大哥的寝帐前，哎呀大哥，俺老张立功生擒吕布的战将郝萌。刘备非常高兴啊，赶紧押着郝萌来见曹操。中军官禀报曹操，曹操一听说张飞捉了郝萌，刘备把郝萌押来了，曹操马上传令来擂鼓声张。大营里巨将鼓就响了，头痛巨剑鼓响，所有的战将一个个顶盔冠甲，罩袍束带，拴杀事故，全身披挂整齐。二痛巨剑鼓响，刀斧手、绑斧手、中军官、旗牌官、度量官、司辰官齐举中军大帐。三痛巨剑鼓响，曹操升帐了。众战将参见曹操，往两旁边一站。曹操用手一指，来啊，命刘备进帐。刘备迈步来到中军大帐，给曹操深深一礼，刘备拜见丞相。曹操手捋胡须看着刘备，玄德呀，深夜之间见我曹某有何大事？丞相，小弟张飞捉住了吕布的战将郝萌，现已然押到帐外。好啊，将郝萌给我押进帐中。遵令。中军官立刻传令，把郝萌推到大帐之内，跪下。郝萌扑通一声就跪下了。曹操看着郝萌，郝萌啊，我来问你，你去闯重围是不是见袁术搬取救兵？郝萌没有办法，实话实说吧，保着许四王凯前去搬请救兵，然后回来许四王凯进城，自己被张飞生擒活捉。好，曹操看了看谋士程昱、程仲德，仲德呀，果不出你所料，吕布却是勾结袁术，来呀，将郝萌给我推出去杀，人头号令营门。曹操脸往下这么一沉，手下刀斧手把郝萌压到辕门，向上一刀，人头砍下，就号令在营门之外呀。刘备可还在中军大帐这站着呢，曹操用手一指，玄德呀，你身担重任，带着你手下兵将镇守淮南路口，倘若再放走一兵一将，拿你人头试问。是，丞相，我刘备告退。刘备战兢兢抬头看了眼曹操，曹操是不怒而威。 刘备只好退出去。回到自己的营中，关云长跟张飞就来了。大哥呀，您把好忙交给曹操，曹操说些什么？二弟三弟呀，你们可要好好看守大营，如果再放走吕布一个人，大哥却要离你们而去了。大哥，您何出此言？刘备就把帐中曹操身世的情况一说。关云长没说话，张飞不愿意了。哎，大哥，众的好忙勤功一件，为什么不奖赏反而深斥于您？三弟，依我看，曹丞相这样做对。身为一军之主帅，如果军规不严，何以治军呢？二弟三弟，往后可要小心应事。嘿嘿，这曹操太可恶了。三弟，我们旁边都是曹操兵将，今后说话你可要小心。哎，大哥您放心，俺老张从后再也不说。咱们再说许四王凯，回到下邳见着吕布之后，就把袁术的话实话实说告诉了吕布。吕布一想，袁术也对呀，如果我不把女儿送去，他怎么能无故发救兵呢？可是怎么送啊？这样他就让高顺点齐一千大兵，想让高顺把他的女儿送到淮南。高顺给吕布深施一礼，问好。并不是我高顺不服从您的将令，您要知道，现在许四王凯进城之后，郝萌可让曹操捉去了。曹操一定知道您要请袁术发救兵，您要让我把您的女儿送出去，外边兵甲层层，我一千兵凭我高顺之能能够闯出重围吗？我高顺要是死在曹兵之手还算罢了，倘若伤害了千金性命，我高顺可担待不起，还请温侯原谅。是啊，吕布一想，人高顺说的对，人家这条命不要紧，我女儿是大呀。好吧，高将军，请你在前边开路，由我吕布亲自送女出城。吕布没办法了，只有自己胯下马，掌中画杆方天戟，才可以打得住刘关张，打得了曹操的兵将。怎么把女儿送出去呢？吕布想了一个主意，把他的女儿用布给裹上，背到自己的身上，凭自己画杆方天戟把女儿保着闯出重围，然后让女儿上车，再让高顺带着兵将给送到淮南寿春。这样吕布就让女儿辞别了夫人严氏，用布给裹好了，背到自己的身上。高顺是全身披挂整齐，带着一千人马在前，吕布背着女儿杀出下邳城，要闯重围。到底吕布能否成功，下回再说。